就是春节了。
再过几日就是春节了。
我要恭贺弟兄姐妹过一个蒙福的农历新年。
我要恭贺弟兄姐妹过一个蒙福的农历新年。
我觉得在农历新年的期间来思考以弗所书是非常适当的。
我觉得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思想以弗所书是很适当的。
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讲到教会。
我们知道呢，以弗所书这卷书的主题是讲到教会。
在希腊文保罗写这封书信，他用这个字 Ecclesia 一共用了九次。
在用这个的希腊文呢，保罗写这本书呢，用这个的
Ecclesia
Ecclesia 用了九次，
每一次都不是在讲一座的建筑物，
每一次呢都不是讲一座建筑物。
每一次保罗提到 Ecclesia 教会，他的意思就是指耶稣基督上帝的新的子民。
每一次他用这个 Ecclesia 每一次他都不是指教堂，他是说神这班蒙神呼召的子民，
是神家里的人，
是神家里面的人。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上帝立约的新的子民。
教会是上帝立约新的子民。
上帝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上帝在万民中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他有一个目的。
他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就是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目的就是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
问题我们要问，
但是我们会问，
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们会问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呢？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整篇的这个书信呢，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保罗在以弗所书整卷的书信都是讨论这个问题。
他说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他讲到我们这班基督徒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新的生命的见证，使到所有的人都归在耶稣基督名下。
我们都要靠用我们的见证，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归于耶稣的名下。
通过我们的言语，
通过我们的言语，
通过我们的脾气，
通过我们的脾气，
通过我们的道德生活，
通过我们的道德生活，
通过我们的人际关系，
通过我们的人际关系，
包括了夫妻的关系，
包括夫妇的关系，
包括了亲子的关系，
包括亲子的关系，
包括了老板跟工人的关系，
包括老板同工人的关系，
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原来是属于上帝的儿女，
让别人看到我们原来是属上帝的儿女。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
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一句什么话，你们要谨慎行事。
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新的生命，我们要有新的生命。
我们一举一动，因为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要行出新的生命。
我今天特别要从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一个题目，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生气。
我今天就藉着以弗所书跟大家讲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生气。
弟兄姐妹，有人说我们今天澳大利亚的社会是一个缺乏忍耐的社会。
有很多人说我们澳大利亚这个社会是一个缺乏这个的忍耐的一个社会。
你同意这句话吗？
你同意这个的说话吗？
人很容易生气，
人很容易生气，
包括我们在内，
包括我们在内。
我在教会侍奉多年，
我在教会侍奉多年，
我甚至也发现到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很会生气
我都特别发觉弟兄姊妹都很会生气，
甚至有一些来到教会也会发脾气
就算回到教会都会发脾气。
我特别要提到一位六十多岁的一个弟兄，
我特别提到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弟兄，
他来到教会从来没有喜乐的心，
他来到教会成日都没有喜乐这样的心。
我知道他心中有很多的憎恨，不能够宽恕人
我知道他心里面有很多憎恨，不能够宽恕人。
他来到教会每一次喜欢坐在一个规定的地方，固定的地方。
他每次来到教会都喜欢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些也是这样。
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都是这样的。
可能比较有安全感。
可能觉得那个位置有安全感。
但这也很正常。
这个都很正常。
这个弟兄呢有一次来教会来迟了。
有一次呢，教会来教会来迟了。
座位给别人坐了。
他的座位被人坐了。
那也是很正常。
这个都很正常。
但是他生气了。
但是他生气了。
他发脾气啊。
他发脾气。
他向那个坐他的座位的姐妹发脾气。
他向我坐在他座位的姐妹发脾气。
他也向牧师发脾气。
他也向其他人发脾气。
所以你想想啊，在那个教会侍奉不简单啊。
所以你想想，在教会里面侍奉都不简单。
我觉得这位弟兄他应该要去参加那个 anger management class， 那个控制脾气的课程。
所以我相信这位弟兄要去一些控制脾气的课程。
弟兄姐妹，你有看到公路上发暴躁情绪的那种情况吗？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在公路上爆炸脾气的情况？
Road rage 在我们澳大利亚非常的普遍。
Road rage 在我们澳大利亚很普遍。
看看这个地图啊。
哇，
有没有看到这样了啊？
哎呀，就是这样了。
万一人家不小心啊，这个开车得罪了他，生气了，骂人了。
你开车不小心了，得罪了他了，他就嬲了，闹人了。
不单单是弟兄啊，男的女的也会，
女的也有啊，不单止男人啊，女人有时都会。
更糟糕的就是暴力行为。
更糟糕的是暴力行为。
你看看，这是暴力行为啊。
这些是暴力行为啊。
前几周我在报纸里面看到有一个男士。
我在报纸里看到有一位男士。
他就是发生这种公路上情绪的暴躁行为，
就是在公路上呢，这个暴躁的情绪行为。
有一个女士可能开车得罪了他，
可能有一个女士她开车得罪了
她很生气啊，她下车停，把那个姐妹的车停了，然后用一个土刀要伤害这个姐妹。
哇，她呢停低架车，截住人哋架车，然后用把刀咧嚟去尝试攻击呢位女士。
结果他被带到法庭去。
结果咧，佢被咧捉拿到去法庭去啦。
而且罪名成立。
而且系罪名成立。
Jim Taylor 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Jim Taylor 咧，佢喺佢著作里边咧，话俾我哋听一个故事。
他告诉我们，他的朋友叫 Ralph Martin。
他咧话俾我哋听咧，佢有位朋友 Ralph Martin。
他说有一天，这个 Ralph Martin 啊，他这个在早上清晨5点钟被吵醒了。
佢以为咧 Ralph Martin 咧喺朝头早5点钟咧被吵醒啦。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的，好像在敲打他的屋顶上的那个电视的电线。
好似咧，系喺佢屋顶咧去敲打啲唔知咩，好似电线。
那个时候，他还穿着睡衣，他就跑到后院去看看，到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咁啊咧，佢仲系着紧睡衣嘅，咁佢就走去后院嗰度睇下发生咩事。
原来是一只啄木鸟。
原来系一只啄木鸟。
啄木鸟啊，在用它的这个喙啊，嘴的喙啊，来敲打它的这个电视电线。
原来有啄木鸟用个嘴咧咁样去敲打嗰个电视电线。
Ralph Martin 看了以后啊，不看还好，看了很生气啊。
佢唔睇都做牛字，可一睇到好嬲啦。
他在地上拿了一块石头，
佢就攞起一块石头，
他就扔上去，
佢就掟上去。
想不到那个石头没有打中那个飞鸟，
谂唔到咧，石头就冇打到一只雀，
却打中了他的车子，
就打咗佢架车。
你看他生气不生气啊？
你话佢仲嬲唔嬲啊？
他更生气，他用他这个生气中啊，用脚啊，很大力的去踢那个他的旁边的那个墙壁。
咁咧佢咧好嬲啦，佢就用佢脚去踢侧跟嗰个墙。
他忘记了他没有穿鞋子。
佢唔记得咗咧，佢冇着鞋噶嘛。
最后啊，他要到医院里面住了好几天。
咁啊，结果咧佢就要去医院度连咗好几针。
不能够控制脾气啊！我想我们常常的就像这个 Ralph Martin 一样，我的这个经验。
不能够控制脾气的，我们想我们就好像 Ralph Martin 一样，就搞了这么多事情了。
情绪暴躁行为，我最近看到了，不久以前看到一个报纸的一个报道。
啊，呢、这个情绪暴躁嘅呢个事情咧，我以前咧睇过一份嘅报纸新闻。
2008年10月10号。
2008年10月10号。
有一个42岁的柬埔寨人，名叫猫萨林。
啊，有一位咧呢一、这个嘅柬埔寨人叫做沙
42岁，他跟他的太太离婚了，他太太离开他。
他咧跟他的太太离婚了，太太离开他。
18年结婚，太太离开他，很生气哦。
18年结婚，而家要离开我，我好嬲啦。
法庭宣判他们的家产分个人一半。
法庭咧宣判家产各人一半。
一个屋子也分一个人一半，
屋咧亦都一人一半，
所以他就把一半的屋子分给他的太太。
咁佢要将一半咧分俾佢太太。
他把屋子一半切掉啊，锯掉，然后一半给太太。
我要将屋子咗一半，你我一半啦。
这个人，我想啊，也是需要参加这个控制脾气的研讨会。
我想这个人呢都要去参加这个控制脾气的这个研讨会。
不过更糟糕的就是伤害人命，
但是最糟糕的还是伤害人，
有时候是伤害别人，
尤其是伤害别人，
包括自己亲爱的人，
包括自己亲爱的人。
各位你还记得吗？2005年的这个父亲节发生在维多利亚。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在2005年的父亲节发生在这个澳大利亚。
有一个40岁的一个男士，
有一个40岁的男士，
在父亲节的那一天，
在父亲节的那一天，
把他亲生的3个男孩子淹死在水中，还记得这件事吗？
他将他亲生的3个仔浸死在水中，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新闻。
根据控方的这个证据，就是说这个男士啊，因为他太太离开他，又有一个新的男朋友。
控方的律师就说，因为这个男士的太太离开他，
跟他离婚了，然后又有男朋友。
又帮他离婚，又另外有男朋友。
他非常的生气。
令到他非常的生气。
有一天在2005年父亲节的那一天。
就是在这个2005年父亲节的那一天。
他带着3个孩子恐怕去吃饭。
太太3个仔就去吃饭。
各位还记得这个相片吗？一个是10岁、7岁，一个2岁，都很可爱的小孩子。
10岁、7岁、2岁，这张很可爱的小朋友的照片。
在他归途的路中，
在他们归途的路中，
他竟然把他的车子撞进去这个水坝里面。
他竟然将个车冲入水里面。
他自己没有死，他从车里面逃出来。
他自己没死，他由车那里走了出来。
但是他的3个儿子就淹死了。
但3个仔咧就浸死咗啦。
后来他又上诉这个维多利亚的最高等法院。
咁佢后来咧上诉维多利亚最高等法院。
最高等这个上诉庭宣判他的罪成立。
上诉庭咧宣判佢嘅罪名成立。
维持高庭的这个判决。
维持高院嘅审判。
因为法庭认为他是要让他的太太终身遗憾。
因为法庭相信他这样做是为了令他太太终身遗憾。
他是一个有计划有计谋这个惨无人道的一个谋杀案。
他是又有计划又有一个动机，一个很残忍的一个谋杀案。
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不能够控制脾气，有时候不单单伤害别人，有时候也伤害自己，很多自杀就是这样来的。
你看到很多没有好好控制脾气的人，他不但只伤害别人，甚至是伤害自己自杀。
发脾气、这个、发怒或者愤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发脾气、愤怒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看看这个我来看这个 Webster 这个大字典。
我来查这个 Webster 的大字典。
强烈的不喜悦，
就是解作强烈的不喜悦。
因为别人带来的伤害产生了敌对的行为，
因为别人的伤害带来一个强烈的回应行为。
有时候这种愤怒留在心中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
有时这样的愤怒在心中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那么会造成我们建立起一个堡垒，跟人家有这个敌对，
会令到我们跟人家有敌对。
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到底圣经对于这个发怒、发脾气有怎么样的一个教导？
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究竟圣经对发脾气、愤怒有什么教导？
我们来看看究竟保罗怎么样的教导我们。
我们看看保罗怎样教导我们。
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
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26-27。
26-27。
好，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看荧幕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圣经这么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想？
我看到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
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在希腊文是一个命令式的。
在希腊文这里是一个命令式的。
那么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句话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可能也会生气。
这里都告诉我们，基督徒可能是会生气。
保罗没有说，你们不可以生气。
保罗没说，你不可以生气。
他说，生气却不可犯罪。
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因为保罗知道，我们人人都会犯罪，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因为保罗知道，人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生气。
每一个人都会生气。
包括我在内。
包括我在内。
我如果要大家举手啊，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从来没有生过气的举手？我看啊，恐怕没有一个人敢举手。
如果我问话啊，在有边个未人生气过的，请举手。我相信冇人会举手。
我们生气很多时候是基于个人的原因。
我哋生气好多时候都因为个人的原因。
但是还有一种生气，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公义的生气，
亦都有一个生气，我哋称为咧公义的生气。
有一个神学家 John Stott， 我们都看过他的书，他写本书，他这么讲。
我哋咧都有一位嘅神学家 John Stott， 我谂大家都听过佢个名啦，睇过佢书，其中一个咁样讲。
他怎么说呢？他的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以弗所书的注释，他说：有时候基督徒若不生气，我们就否认了上帝，因为我们鼓励邪恶的势力扩展。
有时候基督徒若不生气，我们就否认了上帝，因为我们鼓舞邪恶的势力扩展。
John Stott 他的意思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有两种的生气。
John Stott 他说，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有两种生气，
自己的生气，自私的生气，
自己的生气。
但是还有一种叫做公义的生气，
还有一种的生气是公义的生气。
什么叫做公义的生气呢？
什么叫公义的生气呢？
就是当你看见邪恶的人在压迫那些穷苦的、无助的，而你没有感觉到气愤，那么就是没有公义的生气，缺乏公义的生气。
是的，即系咧，你有时睇到一啲邪恶嘅力量，佢去欺压一啲困苦啊、软弱嘅无助嘅人，而咧如果冇生气嘅话咧，咁就系冇公义嘅生气啦。
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张图片？
弟兄姐妹有冇睇过咁样样嘅图片？
我想大家可能有看过，这是《时代周刊》里面在去年有一期是刊登这个少女的图片。
这个是去年的《时代周刊》的一个封面，是一位少女的图片。
我看了以后呢，我也有兴趣要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一看到的时候，我都很有兴趣，我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它原来是发生在亚富汗一个乡村。
原来是发生在阿富汗的一个乡村。
一个18岁的姑娘少女，她因为忍受不住家翁家婆给她的这个对待，她不好的对待他，所以他就离开家庭。
原来有一位嘅18岁嘅少女，佢因为咧抵受唔住佢家公家婆咧对佢嗰啲好差嘅虐待咧，佢咧就离开。
后来她的丈夫抓到了她。
后来咧，佢嘅丈夫咧捉到佢翻嚟，
知道他在哪里，把他抓起来，
知道佢喺边度捉咗佢翻嚟。
还有他的几个兄弟啊，所以把他的鼻子啊，把他切下来。
啊，就同埋佢几个兄弟一齐捉咗佢，跟住将佢个鼻切咗。
不单单把他的鼻子切下来，也把他两个耳朵也切下来。
唔单止切咗佢个鼻，仲切咗佢两个耳朵。
啊，你看不到，因为他的这个头发把它盖住了。
啊，你睇唔到，因为佢头发咧遮住咗。
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如果你心中没有什么无动于衷的话，那我想我们就缺乏了那种公义的生气。
啊，如果你听到咁嘅故事，睇到咁嘅情况咧，你都无动于衷嘅话，你就冇咗一个公义嘅生气。
有人说，一个缺乏公义怒气的一个人啊，有一天也可能会站在邪恶的这一边。
有人话咧，如果一个缺乏呢一个公，即系对呢个即系即系有呢个公义生气嘅呢一种咁嘅力量人，佢有一日咧都会站喺邪恶嘅一边。
各位，如果你读旧约的先知，你就知道先知啊，他是站在这个公义来责备那些邪恶的人。
啊，你知道咧，过往嘅先知佢哋都系站喺公义嗰边嚟去斥责呢啲邪恶嘅人。
如果你读亚摩阿摩斯书或者是弥迦书、以赛亚书，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啊，咁你睇咧亚摩书、以赛亚书啊、弥迦书啊，咁你都睇到啲先知嘅一啲宣告。
当他们看见那些穷、那些富有的人用不诚实的手段来迫切穷人，哎呀，他们就用神的话来责备他们。
当你看到那些富有的人用一些不择的手段来去逼迫这个剥削这些穷人的时候，他就去斥责他们。
我们在看新约的圣经，也看到有一次主耶稣也生气，记得吗？
我们看新约圣经，也看到主耶稣生气，记得吗？
他在圣殿里面他发脾气，
他在圣殿里面他发脾气。
他为什么发脾气呢？
因为他为什么发脾气呢？
因为他看见许多不诚实的人用不诚实的手段在圣殿里面做生意。
因为他看到很多不诚实的人用不诚实的手段在圣殿里面来去赚钱，来去做生意。
新约神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些做生意的人都是用垄断的方式来欺压，来不诚实的对待那些从远地到耶路撒冷守戒的犹太人。
啊，圣经一啲嘅即系解经家都话俾我哋听个背景咧，就系依一啲人咧系用一啲咧垄断嘅手段，咁啊又唔正规嘅方法咧嚟去欺骗一啲咧由远方嚟去敬拜嘅人。
三本福音都有记载这件事，主耶稣把那些人赶走，而且把他们的这些做生意的凳子啊，都把它推翻了。
两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你知道主耶稣生气将他们的台凳都翻掉了。
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保罗所讲的。
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保罗所讲的。
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第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我觉得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
我相信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
原来这段经文是取自诗篇。
原来这段经文是取自诗篇。
在诗篇第四篇。
在诗篇第四篇。
第四到第五节。
第四到第五节。
那里圣经说，你们应当敬畏，不可犯罪，在船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
原来诗篇四章四至五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
我特别要做一些释经，因为这里有需要解释这段经文。
我特别翻一些释经的书，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了很多年了，那么在翻译上呢，还不是非常的完美。
我们和合本是翻译很多年了，在翻译上都未算完美。
新的和合本已经出了，新约已经出来了。
新的和合本的新约已经出了。
我在看新的和合本，他这样翻译。
我看这个新的和合本这样翻译。
对了，这样好。这里说，你们怎么样？你们生气不可犯罪，在船上的时候你们要在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
新罗合本就说，你们生气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你们要在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
各位，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 英文的这个圣经的译本都是 一模一样、啊、就是说 In your anger do not sin、When you're on your bed search your heart and be silent 不管是 NIV 也好不管是 RSV 也好几乎所有的圣经、除了清那个最古老的那本圣经以外、啊、最古老的那个新 King James Version、啊、那么其他都是不可生气不可犯罪
即是很多本英文的译本呢都是将它带出来不可犯罪
我知道在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 Ritzeru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激动的发怒的意思激动很激动的
希伯来文呢讲这个的生气这个字呢是讲一个很激动的发怒的
那么这段经文是谁写的呢
这段经文是谁写的
诗篇第四篇你可以看看前面是大卫王写的
诗篇呢第四篇是大卫王的诗篇
为什么大卫王会那么激动的生气呢
为什么大卫王要这么激动的生气呢、
原来有他的背景
原来有他的背景
各位如果你看第四章第二节、
如果你看第四章第二节
第四章第二节呢就意思是说到什么呢他说人把上帝的尊严变为羞辱
他说有人把上帝的尊荣变为羞辱
各位如果你看第四章的第二节那边、也告诉我们说人用偶像来取代上帝
也都看到后面的经文说人用偶像来去代替上帝
因为在那边提到的虚妄虚假其实就是指假神他们用假的神来代替上帝
他的第二节呢他说用到的虚妄、虚假虚、都是说这个假神这个偶像
大卫是一位很敬畏上帝的一个君王
大卫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君王
当他看见他的子民有好多没有敬拜上帝
他看到很多的子民没有去敬拜上帝
反而用假神来取代上帝
反而用假神来代替上帝
他们没有给上帝应得的荣耀
他们没有给上帝应得的荣耀
而不给上帝带来羞辱
而且将被上帝带来羞辱
他自然感到很生气
他自然就感到很生气了
但是我们看看这首诗篇大卫虽然在生气中他没有犯罪
这里你看到的诗篇大卫虽然是生气他没有犯罪
大卫怎么说呢这个虚假、好这个所有的有一些圣经、英文圣经把虚假或者翻译为偶像、
有些的圣经呢将这个虚假这个字翻译成偶像
好我们来看看在这里怎么说呢大卫说虽然如此
大卫说虽然如此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他的意思说唯有耶和华可以给我带来平安给带来 shalom
他说只有耶和华为我们带来、平安带来 shalom
大卫生气是合理的事
他说生气是合理的事
但是大卫绝对不会让他的生气影响到他睡觉、
但是呢大卫不会让他的生气影响到他睡觉
他还是可以睡觉安然睡觉
他仍然可以安然睡觉
那么大卫的秘诀在哪里呢
大卫的秘诀在哪里
呢你再看看第五节
你看看第五节
他说我当依靠耶和华
他说我当倚靠耶和华
这个是大卫的秘诀在生气中还可以睡觉在生气中倚靠耶和华
他大卫的秘诀是在生气中都可以睡觉在生气中都可以倚靠耶和华
我们有了这个旧约的背景我们就来看看我觉得能够更加帮助我们明白保罗所讲的这个信息
我们有这个圣经的背景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保罗去讲这一段的圣经
有时候信徒难免也会生气
有时候信徒难免都会生气
公义的生气
公义的生气
大卫的生气也是属于公义的生气
大卫的生气都是属于公义的生气
当你看见上帝的旨意没有被人家遵守
当你看到上帝的旨意没有被人去遵守
当你看到上帝的律法被人家忽略
当你看到上帝的律法被人去忽略
哎呀社会很多不公义的事
哎呀，社会有好多唔公义嘅事。
啊，我们自然生气，公义的生气。
当然系好生气，公义嘅生气。
但是我相信，基督徒除了这些生气以外，还有很多私人的生气。
啊，我相信咧，基督徒除咗好多呢啲公义嘅生气之外，都有啲私人嘅生气。
譬如说，别人对我不好。
譬如话，别人对我唔好。
哎呀，别人侵略了我的人权。
啊，别人侵略我嘅人权。
啊，别人破坏我的名誉，
别人破坏我的名誉，
别人在后面讲我的闲话，
别人在我后面讲我的坏话。
当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很生气了。
我当我知道之后，就很生气了。
弟兄姐妹，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我觉得有很多是属于私人的，比较多私人的生气。
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很多生活的经验里面，你都说是比较私人的生气比较多。
想想看，在你过去一周一个月，你为什么事情生气？
想想过去一个月一周，有没有一些什么你是什么原因生气的？
可能在你办公室里面本来是你应该生气的。
在你办公室里面有没有你即生气的？
给你生气。
给你生气。
应该给你生气，但是呢，老板啊，上司啊，却偏待，就是对你偏见。
本来是给你生机的，但老板是对你偏见，
所以就给另外一个资格比你低的、经验比你少的，让他生机了。
就比如给一个比你资历少啊、资格等等的，他去升职。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有
啊，可能有一些有啊，你也很生气啊。老板不重视我，老板重视别人，不公平。
老板重视别人，没重视我，不公平。
当你的儿女不听你的话，你也会生气，做父母的生气。
当你儿女不听你的话，做父母的又会生气了。
当你爱的人令你失望，你也会生气。
当你爱的人令你失望，也都会生气了。
当你达不到你的目标，我们也会生气。
当你达不到你的目标，你又会生气了。
一般上我们生气的时候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
有的人情绪，这个情绪的状况变化了。
有些人的情绪状况变化了。
那脾气暴躁的时候呢，就会骂别人。
脾气暴躁的时候就去骂人了。
就好像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弟兄会骂别人。
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位弟兄这样，他会骂人。
那么这个他这个脾气爆炸的时候，他这个血压也跟着高了。
脾气暴躁了，然后血压就高了。
有的人血压高啊，有的人会骂人发泄。
有些人就骂人了，发泄了。
有的人告诉我，他说我骂了以后，我讲了以后，我心里面就很爽了。
有些人说我骂完人之后，心里面很爽了。
但是他忘记了别人不爽。
他忘记了别人就不爽了。
所以要小心，不要随便去发脾气。
所以呢，要小心，要不要随便发脾气。
当然有人啊，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生气啊压制在心中。
但是呢，有些人呢都会呢这样的，将生气呢压在一个心里。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也不是好的一个方法。
心理学家说这样都不是好的方法。
因为这个压制在心中啊， 对我们也不大好。
因为在心里面呢对自己不好的。
它有时候会造成忧郁症啊。
有时会造成忧郁症。
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告诉我们。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做呢。
他说处理生气的方法。
他说呢处理生气的方法。
不可含露到，但他们很多原因啊。不可含露到日落。我看看这个。
不可含露到日落。
这个过了，我们不谈这个。好，保罗说不可含露到日落。
保罗说不可含露到日落。
怎么样处置生气呢？
怎样处理生气呢？
既然不要把它发露出来，又不要藏在心中，那怎么办呢？
又不可以发泄它出来，又不要藏在心里面，那怎么做呢？
那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更好的方法。
圣经教我们一个更好的方法。
生气不管是属于哪一种生气，
生气不管是哪一种生气，
即使是公义的生气也好，
就算是公义的生气都好，
不能够太长。
但是都没那么
强，因为太长的话对我们不好。
对长的话对我们不好，
必须是短暂的，
必须是短暂的，
要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停止，这是保罗说的。
要在很短暂的时候就要停止了。
不可含露到日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不可含露到日落，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神学家争论了好多，到底这个不可含露到日落是指哪一段时间？
神学家都争论了很久，究竟不可含露到日落是指哪一段时间？
是不是晚上睡觉之前日落了，你就要停止，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说呢，晚上你临睡觉了，那时候叫做日落呢，那停了那时候。
我觉得也相当对。
我想你都或者是对的。
特别是我们夫妻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如果有任何的生气，你最好在日落之前，睡觉之前啊，就把它解决了。
我相信呢，无论是夫妇之间的生气啊，亲子的生气，都是在日落啊睡觉之前呢处理了它呢比较好了。
我知道有一些夫妻啊吵架生气啊好几天不讲话的，有没有？有举手啊。
我知道有些夫妇呢发脾气闹交呢几天都不倾偈
啊。保罗告诉我们，生气不可含露到日落。
保罗说呢，不可含露到日落。
在就是你好好要去睡觉，我看啊没有处理好事情也睡不着，对不对？就翻来覆去啊。
哎呀，我相信呢，你没好好处理呢，你睡都未必睡得好啊。
我们要学习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学习圣经的教导，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事情解决，
在最短的时间那里将问题解决，
然后你就像大卫王一样可以安然睡觉。
那你就好像大卫王那样可以安然睡觉。
当然我也知道有时候事情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的结束。
我相信事情有时都不是好像我们想象那么完美的结束。
特别是外人，一些不是家人是外人，
尤其是有些是牵涉到外人的，
你跟别人有什么过意不去，你很想和好，你很想跟他谈谈，可是他不愿意跟你谈，有这样的情况。
你跟别人过不去，你原本都很想跟他谈，他不跟你谈，那怎么呢？
但是我们相信 大卫王给我们的给我们的这个标准，给我们的学习的，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但我相信大卫王所说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学到的。
两件事情，
两样，
各位你还记得吗？第一就是说我当依靠耶和华，
第一样就是我当依靠耶和华，
然后我可以安然睡觉，
那我就安然睡觉，
我可以依靠耶和华，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上帝，上帝自然会带领，然后我好好的睡觉，我不要想太多。
是的，那我依靠耶和华，我将事交给神了，我都想不得那么多了，那我就可以安然睡觉。
好，保罗继续的告诉我们说，生气的时候呢，生气的危险。
保罗就说呢，生气呢是危险的。
生气的危险是给魔鬼留地步。
生气的危险是给魔鬼留地步。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不懂得放下我们的生气，那么魔鬼啊就很容易有空间 来控制。
我们这里圣经也提我们了，如果我们没有去处理好，就是被魔鬼留了个地步。
这个地步我看希腊文的这个 dinomi 的意思呢，可以说是给魔鬼留下一个据点。
这个呢，希腊文这个电路就即系个意思咧，就系咧俾魔鬼留咗个据点。
英文翻译成为 foothold， 这个中文翻译为地步，但是地步呢，据点或者是领域。或者是机会，也可以翻译机会，给魔鬼留下机会。
这个英文译做 foothold， 中文你可以译做这个的据点、领域、地步。
各位你想想看，
大家你想想，
如果你让生气留在你的心中一段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让生气留在你心中一段很长的时间，
日子久了，这个魔鬼有没有空间，有没有机会来管理你的生命？
咁咧，你呢个咧系咪长咗你就有一个机会咧，俾魔鬼咧嚟去管理你嘅生命？
我喜欢用这个 master key 啊，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 master key， 有一种钥匙啊，可以
系我哋教会都系，
可以开所有的礼拜堂的门的 master key。
我好中意
刘牧师有啊，感谢。
我中意咧呢个英文字个 master key 啊，呢个主要主事啊。 咁一條就開曬咁多。
我在新加坡侍奉，那是個大教會，主理牧師啊，有一個 master key， 每一個房間我都可以開的。
係啊，我主理嘅教會都係大教會啦，咁我哋一條 master key 咧，牧師就可以開曬所有。
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可以開牧師的房間啊，那佢只能夠開幾個啊。
但係咧，有啲弟兄姊妹俾佢嘅約匙咧，唔能夠開牧師嗰間房啊，咁佢就只係俾佢開幾間房。
生氣久的時候啊，你就是將這支主人的这个钥匙交给撒旦。
而你生气得太长久的时候，你就将这个主要的锁匙呢好像交给撒旦。
让撒旦魔鬼啊进到我们身体的整个地方来做工。
那你撒旦就可以走入去我们里面去做工。
撒旦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啊，生气会生孩子的。
哇，撒旦在做工，生气可以生仔的。
你知道生气会生孩子吗？
你知道生气可以生孩子吗？
你会生更多的气。
你会生更多的气。
哎呀，这个撒旦啊，天天告诉你，你是无辜的，那个人很不好。
撒旦呢，会日日告诉你，你有孤单的，那个人不好。
你是无辜的，不是孤单，无辜的。
你是无辜的，是那个人不好。
别人是错的。
人家是错的。
所以他好像这个 CD 啊，我们叫 CD， 好像一个 tape 啊，一直在那边重复啊。
好似你一个 CV 咁一个碟咁啊，一度一度重复去讲啊。
结果我们跟人的关系就越来就越疏远啦。
结咗咧，我哋同人嘅关系就越来越疏离啦。
其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发生吵架或者是纷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相信你有时喺教会里面发生嘅纷争咧，就系咁样样发生噶啦。
开始就是两个人。
开始就两个人，
很小的事情，
好小的事情，
一句话，
一句话，
结果两个人就怎么样，就不好了，
结果两个人就不好了，
那么就生气了，
又嬲啦，
然后就生气就留在心中，
然后咧生气又留在心中，
给魔鬼留地步，
又给魔鬼留地步，
哎呀，魔鬼很容易做工的，
魔鬼就做嘢啦，
结果两个人呢就变成两个 party 两队，因为他的跟随者他的好朋友就参加里面了，就变成教会就两个队，因为这件小事
啊。跟住呢，因为他们又有他们的朋友，那就变成好像两个 party 两班人。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教会纷争甚至破裂分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开始的。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有时教会纷争破裂就是有时候就在这些小事开始。
但是这跟保罗所讲的这个万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通过我们归为在基督里归为一，这完全相反的。
是啊，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呢，是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归于一，原本目标相反了。
原本上帝要用我们新的子民来带领人到主的面前，
本来神要用我们这些选民呢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但是因为一点点的生气造成教会破裂，
点知呢一点点嘅生气咧，就将教会破裂。
这完全不是神在创世之前的美意，
完全唔系神喺创世之前所谂嘅美意。
要怎么样胜过生气呢？
点样样可以胜过生气咧？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话俾我哋听。
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啊，就在以弗所的第十章31-32节。
我咧有啲我要拣咗佢啦吓，咁咧就喺以弗所书呢个嘅4:31-32节。
保罗讲到在十字架的底下的宽恕跟包容。
保罗咧系话到喺十字架上嘅底下嘅呢个嘅宽恕同埋包容。
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底下，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脾气除掉。
只有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底下才将这些的脾气除掉，
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底下我们才能够宽恕人，
只有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底下我们才能够宽恕人。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下一次当你生气的时候，
下一次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你要记得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生气不要犯罪，
生气不要犯罪，
不要含怒到日落，
不要含怒到日落，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个生气除掉，
在最短的时候将这个生气除掉，
在耶稣基督的爱跟宽恕里面宽恕别人，
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原谅宽恕别人，
这样我们就能够表彰出我们是属于神家里的人，
我们才能够表彰我们是属于神家的人。
上帝要祝福这个教会，
但上帝要祝福这个教会。
当你们合一，当你们相爱的时候，主的荣光就要在你们当中。
当你们合一，当你们相爱的时候，主的荣光就要去。
神的名就得到高举，
神的名就得到高举，
神就得到荣耀，
神就得到荣耀。
有更多的人来到主面前，
就有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
感谢你藉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听得明白。
主啊，我们不单单听得明白，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活出来。
主啊，我们不单要单听得明白，我们更要在生活里面活出来。
叫我们王金海岸的华人教会是一个新的团体。
使我们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成为一个新的团体。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是上帝立约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立约的子民。
我们是有新的生命。
我们是有新的生命。
通过我们的彼此相爱。
通过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宽恕。
彼此宽恕。
能够把主的名能够扩大。
能够将主的名扩大。
有更多的人因着我们来信耶稣。
有更多的人因着我们来去信耶稣。
这是我们在面前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